大家好，我是 Microsoft MVP 黄建生，各位可以叫我绝神。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Windows 10安全性总览里面的一个章节，叫做威胁抵制。威胁抵制呢，主要是针对目前所看到的，不管是资料预防、安全装置或者是资讯保护这几个面向，在讨论的都是避免缺失，而威胁抵制则是更明确的有攻击性的存在。所以完成堆叠以及普及资料预防遗失，最大的重点要在于主动威胁的防护。早期在几个年前呢，我们看到台湾第一起的 APT 发起的时候，是一间外贸公司，他们的外贸金额非常的高，但是呢，因为 email 被伪冒而造成呢货款收不到的问题。其实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issue，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商业确认流程是不是符合特定的标准。当今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关于应用面啊，譬如说我们默许接受一些信任的关系，一直到被界定是一种威胁为止。那么基本的检测方法呢，是无法跟上我们的需求的。所以最大问题就是未来必须要能够获得信任。信任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信任，所以对于验证以及再次验证可能就忽略掉，而造成某种程度上面的过度信任。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两种非常明确的途径，一个叫做设备的保护，一个就是利用传统的方法。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透过 SOP 标准确认机制，需要额外的软体来做管理，甚至这个软体可能它本身是因为你的需求而产生，所以当有任何冲击产生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于你的风险评估之外，所以你会有更高的风险。那么在设备的防护上面，我们只需要面向 Windows 桌面的一种新方法，譬如说提供应用程式的变更流程，提供让人难以置信的保护，这个其实在 Windows 10上面都已经实施到了。设备保护应该根于硬体的应用控制，也就是说它允许桌面锁定，譬如说很多的手机啊都是应用同一种的性能基础，当然过度集中不见得是好事。微软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它在过度集中的状况底下，其实它已经思考到非常多身份认证跟身份验证上面的保护。恶意软体是无法在非受性能的应用里面可以去执行应用程式的，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应用软体都必须经过授权认证之后才能在你的电脑上面运行。过去我们最常遇到的状况是 SVC Host 这个 service， 它是 Windows 非常非常核心的服务。那么我们就遇到过有人在 Windows 根目录底下，不是 System32 哦，在 Windows 根目录底下有一个 7K 大小的 SVC Host， 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鼎鼎大名的远端控制木马 TNT。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讶异的事情，甚至我们在它的 register 里面找到它预设就在 run 底下被呼叫成功。会查得到这一只木马的存在，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如果有仔细去观察，你会发现 SVC Host 这一只应用程式只会被本机信任账户所启用，比如说 Networking Service、 Local System、System 等等这些应用账户，绝对不会是一个一般使用者去触发它。而我们在那个实际案例底下所看到的那一只 TINI 所伪冒的 SVC Host 是被一个 Administrator 的账号所启动，所以我们未来在 Windows 10底下，如果是不被信任的应用程式，是根本就无法在主机上面运行。所以它可以防止来自于管理员身份或者是恶意软体的篡改。来自于管理员身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突破，因为在 Windows 早期的版本，只要是 Administrator 所触发的执行程序，哪怕今天它是一只鼎鼎大名的病毒，可能都会在你的电脑上面可以运作成功。 OK， 那么经过要求部门所原始配置的厂商，譬如说像 OEM 或者是 IT 部门来专门配置，这都是简单的。那当然它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 Windows 企业版。另外一个设备的防护呢，应该要让应用程式进入到信任的范围。什么叫信任范围？比如说支援所有的应用，包含通用应用程式跟桌面的应用程式。 允许受信任可以独立的硬体厂商制造者 IHV， 或者是独立的软体制造商 ISV， 以及提供微软认证服务组织所创建的这些应用程式。应用呢必须经过微软的认证服务专属的签章，无需做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应用程式都会加上安全签章认证。那么认证服务呢，就会向原始的设备商以及独立制造商、软体供应商来提供，向企业来提供，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安全可以落实下来。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任何一支应用程式要在 Windows 10上面运作，都必须经过签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可独立的途径底下，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方法你可能要考虑减轻的是设备上的篡改、漏洞、恶意软体，甚至是网路钓鱼。这些行为在传统的架构底下我们都是显而易见，但是多数都是 human made， 也就是人做的。譬如说设备的篡改，很多时候是因为主态失效，甚至是错误的主态所造成的。而漏洞呢，则是在更新管理上面可能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资源。恶意软体呢，则是基于无知的使用者，与网路钓鱼相同。所以在设备以及平台完整性上，如何确认在 Windows 上面是一个可信任的装置上启动，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包含像 UEFI， 它在启动的时候会去校验你的作业系统有没有被篡改，所以在启动的当下它已经开始了它的防护。 Windows 可以在任何恶意软体启动之前启动。换句话说， Rootkit 这样的恶意工具可能在 Windows 10 会开始失效，但是前提它是企业版本。 TPM 也要支援在企业启动之前就在本地端跟远端完成了系统的校验。 Windows 的 Trust Boot 它可以防止恶意程式在启动过程当中被启动，也可以得到反病毒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这个基础结构底下，如果真的落实了所有的软体都必须得到签章才可以运行，并且所有的 ISV 都愿意配合这个政策，那么未来我们也许会得到一支就是被签署过后的病毒，这可能在未来世界里面才有可能会发生。所以 Windows 它的隔离核心将敏感的流程放入到特定的容器以内，甚至在内核受到攻击的时候还可以持续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微软的核心再也不会受到恶意程式的感染以及污染。 OK， 所以应用安全、网络安全可能就会是我们下一个所要在意的点。本机安全顾到了，离开你的本机呢？所以保护系统跟应用程式最常遇到的攻击，我们如何去豁免它？ Windows 的漏洞减缓的政策可以减少我们被攻击的影响。过去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Windows 的任何一个版本在上市的时候漏洞非常的多，所以先不要安装，你应该要等到 SP1 过后再去安装它，你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使用者体验。但事实上证明，我们发现到的从 Windows 7以后 Windows 8到现在 Windows 10，每一个版本的弱点数都是越来越少，甚至我们透过实际的弱点扫描工具来扫描一个原生架构起来的作业系统跟一个 XPSP3 SP2 的版本，甚至是 Windows 7的版本，直接做弱点的侦测，我们都发现其实在 Windows 8以后的版本暴露出来的弱点远少于 Windows 7跟 Windows XP。 所以漏洞的防护减缓政策确实是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 Windows 的沙箱 Sandbox 通过的应用，它可以提供更完整的校验控制跟应用控制。 Windows 本身有包含 Windows Defender， 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反病毒反恶意软体的解决方案。我可以不讳言的告诉各位，我的电脑自从装了 Windows 7之后再也没有装过任何一套防毒软体，因为我的做法就是按照微软的 Best Practice， 建立完第一个管理者账户之后，我马上建立我个人使用账户，因此我的电脑其实是在 Windows Defender 底下得到完整的保护。甚至我在执行一些资讯安全任务的时候，我必须透过恶意执行工具来向我的甲方进行发动攻击的时候，我的电脑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因为我的身份是完全被隔离的。OK， 所以 Windows 跟 IE Smart Screen 它可以防止恶意软体、网站等等的这些的污染，让他们没有机会来影响我们的设备。但是多数的伙伴你在打开 IE 之后 可能第一个关闭掉的其实就是 Smart Screen。Windows RE 集成的说明包含在作业系统及其他防护措施，在不可用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修复。所以其实内建的安全防护机制跟复原机制已经提供了非常好的防护架构，剩下来的真的就是人为。OK， 所以如何避免人为条件式的访问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何阻止不正常的设备来保护资源跟预防病毒扩散，这是目前企业正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微软有提供了 WPPC Health， 也就是 PPCH 这个产品，它有提供了远端的认证服务，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去启动修复，而且它可以拒绝访问没有任何提供证明它是正常端点的需求。它也可以结合 Intune 来基于 PPCH提供健康状况的声明，来做有条件的存取，甚至 PPCH 的云端服务健康声明也可以提供给协力厂商来做网络上的存取、安全的防护、管理的解决方案等等。因此 PPCH 其实是一个可以提供安全认证身份的，跟早期我们所使用的 Networking 的 Protector 这个工具的概念是完全一样的。好，那我们来假设一个状况，就是未知电脑的运作，它其实电脑已经染毒了。这个时候呢，它会对我们档案伺服器、OneDrive、网络电子邮件，或甚至是无线网络来进行访问。这个时候会得到一个回应，就是哦，你进来了。OK， 如果在早期的做法，这样子就直接就被登录成功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将 PPCH 导入到内部，结合 Intune 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哎，我在做访问的时候呢，主机会给我 response， 就是向我证明你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你的主机必须向 PPCH 来取得相关的对应。OK， 比如说你的用户端政策有没有打开啊，防毒软体有没有安装啊，防火墙啊，还有特定的修补的状况是不是达到我的要求。如果达到要求，我就批准你，你取得了这个证明，你才可以存取这一个资源。OK。主动的威胁防护其实提供的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架构，它里面包含有硬体跟质信任，支援所有人的双重身份认证，并且可以得到预防资料的遗失。Windows 10在这个部分努力的非常的多，我们不妨可以再使用看看，在这样的基础结构底下，也许你会对它的安全性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如果各位对于这个部分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打开你的浏览器，上到 Tenet 的论坛上面，或者是直接在网址列上敲 aka.com， 啊，抱歉 ，aka.ms 斜线 win10-forum， 你可以得到更多网友的支援以及 MVP 们对你的 support， 感谢各位。